努力装备，成为神流通的管子，以经解经，清晰传讲神的话语，认识讲道概念，学习讲道技巧，实践讲道操练。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实习新约，主讲姚谦牧师、杨天成老师。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来到良苑的讲道实习。在这里依然有两个人主持，是姚谦牧师还有我杨天成。姚牧师你好。
哎，天成好，大家好。哎，我们又来到最后的部分的
今天很快啊，你已经进入到第23课了。
对啊，23课。而且我们也天成刚刚告诉我，是不是听众有一些反应啊？
对，有些听众呢听了课程以后呢觉得很好，他们一直跟着听啊。那么有的学员呢觉得说，哎，我可以试试这个写这个讲道、写讲章啊。那也欢迎你呢能够将你的这些大纲啊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呢能够彼此的学习，特别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操练怎么样去讲道。
哎，天成，你这样说呢，我们就一定很忙了。但是我们真的欢迎。
对，很高兴啊。
如果你听到这个讲到新约这个实习呢，你也有兴趣写大纲。如果你是讲传道同工呢，我们很欢迎你。但是如果你说，哎呀，我只是一般的信徒，我也学考虑学讲道呢，那么你书写这个大纲呢，姚谦一定也为你来看看啊，这个大家多交流交流。
当然我们能够有个系统的学习啊，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去分析这个经文，怎么样去从这个当中慢慢的写讲章，我们一步一步的学习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学习，就是场合场景的一个讲道。那其实我们除了在教会当中有正常的讲道之外呢，我们也有一些特殊的场合，比如婚礼或者是丧礼。那在这样的情况当中怎么样去写讲章或者讲道呢？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
对，红白两事啊，都是人生重要的时刻。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啊，谈谈这个婚礼跟葬礼两方我们的讲道是什么回事。我们先来谈谈这个葬礼啊。天成，这个葬礼的场合呢，是我们也常常碰到。其实最新近呢，天成，我最近呢教会啊，在这里呢，哇，很多年长的，因为信徒啊、老人家或者说弟兄姐妹的父母辈啊，都是哇七八十来岁。所以也不少这安息礼拜。
对，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这种安息礼拜啊，我们在周围可以常常去看到的。那我也参与了香港的一些丧礼，也参与了国内的一些丧礼。我发现呢，虽然稍微有些不同，但是大致呢，都是一个基督徒的敬拜，或者是一个基督徒的这个丧礼的，或者是一个叫礼拜啊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在这个当中当然有不同的一些环节，那么当中少不了就是讲道的。
其实谈到这个葬礼呢，安息礼拜呢，我们这里这一次呢也没有很多的时间跟大家谈，哎，怎么样去讲的好。但是也是一种一些原则呢，我觉得很重要。如果我们可以抓的这些大前提呢，那么不管你是怎么讲呢，那个才是我们说实践讲道应当有。我认为呢，葬礼的讲章呢有三大环呢应当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呢我们说对基督徒来说呢，葬礼是一个敬拜的聚会。我们要看这个是在神的面前一种的敬拜。当然了，你说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他已经信主，但是他的家人还没有信主呢，你怎么可以同心看这个是敬拜的聚会呢？但是我是从这个葬礼 本身对我们信徒来说呢，应当是一个敬拜的聚会，而且呢，也从这个角度呢去来讲我们的经文信息。那么对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在场呢，也是一种的见证。
对，的确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信主的也有不信主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对主的一个敬拜，也同时呢在这个当中呢来共同经历圣经当中那个场景啊，就是用一些经文来去让我们思想主的道。
所以呢这个敬拜的意向或者说这个敬拜的这个心态呢是很重要的。你参与的人也好，或者说你作为主要是讲员呢，我们还是在主的面前一种的敬拜。我觉得如果没有这种敬拜的心呢，其实整个这个礼仪呢，或者说那个聚会呢，就好像你跟一般的还没有信仰的人呢没有很大的分别，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呢第二方面呢，我觉得呢这个对参与的，我看都是大部分应当是教会的信徒为主了，是一种牧养的关顾。因为不管他信主还是还没有信主，葬礼的那个氛围还是一种的哀伤。当然呢我们说这个是基督徒的聚会，我们也是仰望主耶稣的复活，但是我们也不可以说哎呀你不要哀伤，你不要太过难过，我们不说这样的话。因为葬礼里面还是一种的，你是去你最至亲的嘛，所以呢也透过葬礼的信息呢，你要安慰，你要把这个关怀失去亲朋的肢体呢给他们这种的牧养的爱顾。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是对家人啊，对这些亲朋好友啊也是一个安慰，同时呢能够在这个当中来让他们去经历主的那个恩典。
所以呢这个葬礼的信息呢，第一是敬拜，第二呢也是牧养关顾，第三呢当然呢你跟我呢常常在安息礼拜葬礼里面基督徒的这个聚会呢都高举一种的复活的见证，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生命在我复活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嘛。所以这个葬礼的讲章呢也应当是有一种的复活的盼望。如果你说我那一次的主题只是一种的安慰为主，敬拜为主，如果你也加添这种的复活的这种的信息在内呢，这个就比较完整一点。
所以通常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呢，选的一些经文呢都是跟这些有关系的怎么样让知道将来我们是跟主一起来复活的。
那么议会呢我们也会提供葬礼的讲章里面合适的题目跟经文给大家参考。其实这个呢在圣经里面很多，如果你是一个教牧同工，也举行了无数次的葬礼，有这样的经验呢，很多相关的经文呢你一定可以随手呢可以提出来。但是要进到这个题目经文以前呢，我就觉得呢有两方呢要小心的。在葬礼里面除了刚刚提到那个是我们有共同的意向敬拜牧养跟复活的见证等等呢，有两方我觉得要小心。第一个呢就是呢有时候基督徒我们说哎呀我们都信耶稣的人有复活的盼望，我们就太高兴太过乐观。我不是说乐观不好但是我们忘记那个
场景是
那个哀伤那种的对失去亲朋的当事人呢死者或者说已经安息的信徒的家人呢，你太过强调哎呀复活快乐我们不需要流泪了等等呢，这个是不平衡。所以呢第一方面小心就是这个复活是真理真的，但是那个人真的是在主里安息死去我睡了圣经说是睡了的人，在这个复活与死亡之间呢有一种张力，就是我们今天呢你跟我都是仰望新天新地嘛， 在主再来以前，还没有新天新地出现以前呢，我们人世间还是有这种张力在内。那么你的那个张力呢，应当也表达这种张力，不要太过分，一面倒啊，两方都不平衡呢，其实这个就不好。那么另外呢，天神，我觉得呢，还有葬礼里面呢，常常都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对离开世界的人呢，你太过分的歌功颂德，是不是这样说？
歌功颂就是把他所做的那些事情太过分的突出，
太高举，太突出。有一些哎，好像他是一个哇非常伟大没有弱点的人。其实我们中国人呢，当然也是歌功颂德呢，是
应该
应当有的。你说好话嘛，他一生的工资在那个时刻表扬他，正面的来说对亲朋对他的家人，特别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也是好事情。但是呢，如果你太过分呢，都有一种呢我怎么说呢，
喧宾夺主了。就是那个场合是你把他的好像作为一个主题一个重点这样突出，
那么高举人的好的事情德行呢，我都同意的。但是我的意思在这里是不要过分，这个小心第二部分就是你如果太过分呢，就好像不是很真实。我总是觉得每一个人呢都好啊，我们人就是人，如果你太过高举人呢，有时候就是哎，那个聚会是为了神的荣耀，不是为了人的那种的你把它捧得很高，这个呢我觉得作为讲员的我们也要小心。当然呢，你在教会的日子越久呢，你就晓得某一些信徒啊，他可能那个意向是可能需要这个的，那么我们做牧者做同工，我们在整个聚会或者说整个仪式里面呢，做主持人呢，我们也要这样的平衡的啊，不要过分。而且呢这个可能有不同的意见，你觉得天成葬礼啊，如果我们说在安息礼拜里面用来做布道会推广福音，你觉得好不好？
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因为很多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或者朋友，你在这个当中来讲到这个救恩呢，讲到将来的盼望是可以，但是整个过程都是一个布道会，我觉得呢就是有一点不是应该在那个场合里面整个过程都是一样，因为这是一个敬拜的聚会，是一个牧养光顾，也是一个见证的机会，所以呢我觉得那个见证或者是讲福音呢应该那个比例小一点，不是突出那个传福音。
我同意这个呢，你如果刚刚那个经文提到主耶稣是救主啊，他也带来复活的盼望等等呢，这个跟我们所传的福音呢是很自然的配合呢，这个没问题的。但是我就不至于说反对，我就有一点的觉得不是那么好的感受，就是如果我们透过把握这个葬礼来呼召人来归向主，好像布道会一样呢，就那个感情那个方式就跟这个葬礼本身原来这个敬拜的目标呢，牧养信徒为主那个安慰呢，都好像不完全一样。
对，因为我发现在这个里面有很多是基督徒的，有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的，所以你不能那个焦点要平衡了。
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对葬礼里面的讲章呢，你预备的时候要注意。那么合适的题目呢，我们很快说了，比方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复活的盼望可以用来讲到了在葬礼里面。诗篇九十篇呢，我们要有智慧的心活着。来在主的面前度过我们的生活也非常好了。哥林多后书五章啊，开始的那一段，哎呀，我们有天上的房子啊，这个就是天上的盼望了。那么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呢，哎，在主里了死的人有福了，都是很好的经文，我们都可以用一节或者说一段一个篇章来讲。那么主耶稣也在他的服事里面到他的高峰，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是埋葬了，接触很多籽粒来也是非常好的，对信徒生活或者说一种的鼓励了。 保罗说，哎呀，我活在世界上啊，死如果活着的时候为基督死也有益处啊，这个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也是很好了，在葬礼里面呢来分享的。那么我觉得这个呢都跟大家提出来作为参考。
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但如何能按时有粮可分，又如何能准确分粮呢？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实习，一起学习操练。
其实呢，天成在教会的讲道啊，我们这一次谈到这个长和讲道，特别讲到葬礼，这个是人生的这个哀伤的长和，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呢，也是我们朝向啊复活身体的盼望的一个应当要平衡的一个聚会。那么我们刚刚跟大家谈到你的安息礼拜的讲章要注意的，要小心的，或者说要强调的那个呢，都希望大家在这方面也可以呢多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碰过的难处，或者说哎你也觉得这个有同感。那么接下来呢，我觉得呢，另外对教牧同工呢，我们常常要参与的就是婚礼了。
嗯，
那么婚礼的讲章跟葬礼的讲章呢，其实某一方面呢，它的原则呢，或者说要注意的也有类同的地方。我的意思说，一个哀伤的讲道跟一个婚礼都是喜乐的一个场合，为什么我说有共同的特色呢？那我们说葬礼的讲章，或者说要注意有三方是敬拜的聚会、牧养的关顾的聚会、复活的见证。那么婚礼的讲章呢，如果我们放在一起来参照呢，我发觉也有平行啊相关的。
也是一个敬拜的聚会。
也是一个敬拜的聚会。你没有想过哇连婚礼红事了，那个红喜庆的聚会了，是一个敬拜的聚会。因为一对新人，他男女他结婚，在神的面前按圣经是一个也是一个立约的关系嘛。但是他们两个人也是有基督生命的嘛。我们都当然说这个婚礼是基督徒的婚礼啦，不是一般的还没有信主的。所以呢，如果两个人男女都是基督徒，他们走在一起了，人生道路未来站在神的面前，哎呀，两个都有基督生命。那么在场的亲朋，你说大部分也是教会的信徒，当然也有亲朋还没有信主了，跟刚刚说红白两世白事也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人在场这个葬礼，婚礼也一样。所以呢，婚礼如果我们看它也是一个敬拜的聚会，就对信主的人跟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也是有莫大的益处嘛。所以呢，婚礼的讲章应当看你跟我呢，也是在主的面前一个很重要的敬拜。那么婚礼跟丧礼也一样呢，就是它也是一种的牧养啊，一种的关顾，因为哎。那个婚礼里面呢，当然你说那个主题都是爱啦，都是彼此的来尊重等等啦。那么对整体的来宾亲友呢，也是一种高举基督爱教会的爱嘛。啊，这个也是保罗很常常都说，哎呀，男跟女两方结合呢，哇，那种爱呢。丈夫要用基督的爱去爱他的
妻子
、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那么这种呢这样的来放在一起呢，就是说在婚礼里面呢，我们呢也趁着这个机会把神的爱教会的爱透过两个男女双方要组织一个新的家庭来表达出来。所以呢，我们也不要放弃，是敬拜的聚会，也是牧养关顾，就是 让信徒让来宾也明白什么是永恒的爱。永恒的爱当然是从神哪里来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软弱的人男女两方也学这种永恒的爱。
嗯，
所以呢这个呢是敬拜的聚会，也是牧养关顾。当然刚刚说了如果我们说葬礼是一种复活的见证，朝向主再来，那么婚礼呢是一种爱的颂赞。
嗯，的确，这个婚姻呢也是很重要，当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呢就是爱啊，所以这个整个婚礼呢也是一个爱的颂赞啊。
所以呢，在婚礼里面呢，如果你说哎有什么合适的题目，可以来勉励两个新要组织家庭的新人呢，那么很多我参与婚礼，我自己来讲到也好，或者说参与很多婚礼呢，都是提出哥林多前书13章爱之篇章，提到哎保罗谈到哇爱是啊有啊八个不，有八个不，有四个烦、
嗯
嗯、啊等等啊，都是很非常好的一个的篇章啊，来歌颂啊永恒的爱啊。所以呢这个呢是合适的题目啊，爱啊，婚礼里面谈的爱。那么你也可以在婚礼里面提到恩典啊，神的恩典啊，比方彼得书信里面呢，彼得就特别说，哎呀，男跟女呢，他特别说到女的在身体啊，在天人方面那个身体的结构等等呢，都比男的软弱的哦。
嗯，
那么男的要懂得怎样去保护。来照顾女的啊，那个就是恩典咯。其实我们软弱的人罪人承受神的保护，恩典也是承受恩典，所以恩典呢也是爱跟爱一样呢，在婚礼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主题。很多在婚礼里面要选的经文经典的就是创世纪啊1章2章哪里神的创造男跟女、嗯、
第一个新人结婚的时候他们的那个经文就是在创世纪。
对啊，所以2章18到25节两个人合在一起成为一体啊，这个也是啊提到婚礼的那个立约那个融合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你很容易找到相关合适的经文呢来表达这个爱这个恩典，而且是神的创造男跟女怎么样的配合。那么当然我们也说了，在婚礼里面其他的主题和这个题目包括爱跟顺服了，好吧，男要爱女的，女的要顺服男的啊，夫妻的关系，从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呢，保罗已经出一个很好的理解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讲这些。这些也不是说哎，你重重复复来谈这个呢不合适，其实这个呢也是无数的婚礼里面我们常常重复听见谈不完说不完的一个好的题目。当然你说两个新人呢经过婚礼那个立约呢就进到这个新的一个人生阶段，一个新的家庭，你也可以谈到家庭啊，现代家庭啊，基督是一家之主等等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婚礼里面呢我们可以用的主题来讲啊。当然如果你明白这对新男女呢他们有他们的软弱，你可以特别勉励他们，哎呀男的双方怎么对待对方呢，要彼此饶恕啊，彼此接纳，这个彼此这个方面呢也是圣经新约圣经很好的对教会的信徒生活里面应当有的一个的重点。那么我觉得呢婚礼的讲章呢有两方也要小心的，好像我们提到葬礼，我们不要忘记复活跟死亡有葬礼，不要对死的人呢歌功颂德。那么婚礼呢也有一些呢我们要小心的，我们谈这方面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当然你说婚礼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场合，你谈爱啊谈恩典啊谈家庭啊顺服等等呢都是好的，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会众里面可能很多那个参与的人呢有一些还没有家庭的哦，
嗯，
有一些还是单身的哦，有一些可能不是单是单身，可能他的家庭已经另外一半不在了哦。
嗯，
你太过分的谈到哇，这对两个人他们怎么好怎么美满，你都忽略不照顾到单身者的需要。你说哦，他们来管理而已啦，
嗯，
是不是要一定要照顾他们呢？我呢在这方面呢就一定都很小心的，因为有时候呢就算不是婚礼啊，你在教会的团契里面你大谈家庭经旁若无人，没有想到诶有单身的肢体啊弟兄或者是单身的姐妹在哪里呢，那么你有家庭的人呢就太快乐了，
嗯，
你就忘记他们。所以呢你的婚礼讲章也要为他们替他们说一点话哦，会可能的会照顾这方面呢就更好。那么另外一个小心呢就是婚礼如果是一个敬拜，你就按一般敬拜的聚会一个比较公共性的来预备你的说话，不要在你的训练里面呢只是好像只是对这个新人施下辅导一样。那么我曾经参加过一些婚礼呢，哇，讲员呢当然他也是预备的很好，但是他那个训练的时段呢只是好像自说自话对两个人说话，旁边的亲朋啊我们整个聚会这个公共性呢就好像没有了。
嗯，
我觉得这个也需要平衡的，
所以要照顾到整体啊，这个
照顾到整体的需要，因为你的时间可能只是讲15分钟短的，或者说20分钟30分钟，你要看那个是一个敬拜的聚会，也是一个不单是对这两个人的说话，当然那一天是他们的大日子，你把他们放在这个最重要的位置一点也不过分，但是也不要忘记这个也是一个整体的敬拜的聚会。如果你可以这样的平衡来写你的讲章用你的说呢，我觉得那个就更完美。
嗯，对，在整个的这个场合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当中的讲道呢，特别是丧礼跟那个婚礼的当中呢，让我们也注重那个场合怎么样去平衡啊，那注重到每一个在座的那些人他们的具体的需要，也能够真正的来敬拜上帝，这是我们在讲章写讲章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
所以呢婚礼跟葬礼如果你可以明白这个都是人生里面呢我们常常会碰上的重要的时刻聚会，你就按这些圣经里面给你的主题也按照那个当事人他们的需要有一种平衡的配搭，那个就是好的讲章。
好，那下一次呢我们会讲到这个教会的讲道，也就是作为一个总结啊，在整个的讲道的当中我们特别应该注意的。那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愿神赐福你，
再见。
再见。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主保守你，赐恩给你，他也要为你保指引。
弯曲的心你要远离，弯曲的事你要躲避，一人的路好像晨星。